最后一个月，我们的在主面前的敬拜。我特别去查了一下我的月历，你知道我第一次来你们这边讲到是哪一个月份吗？2014年2月份，现在已经12月了，又过了一年。所以一年里面也有很多的变化，很多的事情发生，但是主的恩典够我们用。所以我相信呢，每一位在主面前靠主的恩典经过这一年的时间，也相信说主愿意把更多的恩典赏赐给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呢，是在彼得后书1章3到11节，恩上加恩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愿，说即使这一年要结束，可是主的恩典永远都不会结束，要丰丰富富的领导我们。希望神给我们那个胃口，属灵的胃口大开，好叫我们经历更多丰盛的恩上加恩的生命。我们来读彼得后书1章3到11节，我读一节，请各位读一节。第3节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的召我们的主。请你们念第4节。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第9节，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就是眼瞎，只看见近处的，忘了他旧日罪已经得了洁净。我们一起来读11节，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。所以这段圣经是讲到恩上加恩的生命。我想在基督里面呢，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永远都会提醒我们说，神的恩典是一而再的，是加添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，跟我们一般世俗世界上我们所习惯的所有的概念有一点不一样。这个世界都是折旧 depreciation， 有一次我看到一位很熟悉的十几年的姐妹，她说，梁老师你都没有变老。我说谢谢你美丽的谎言。有时候我们也喜欢听美丽的谎言。每一样事情在世界上都有折旧，我们最习惯的最熟悉的，你的车子啦，或者说你的电脑啦，或者是你拥有的一些的物质，每一样东西都带来折旧。有时候我上那个 amazon.com 去买书的时候，新书54块，旧书3块、10块、12块，可能书的内容一个字都没有改变，可是因为它过了，或者是人家读了，或者是人家不读了，不要这个书了，把它卖掉，折旧。每一样事情，很多在我们手边经过的，我们都发觉它的价值会降低，会改变。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，虽然我听了很多美丽的谎言，可是我还是知道一年就是一年。刚刚说了2月，现在12月，你不能够挽回，你不能够再back to the future， 这是 我们的电影上面所给我们的名称。所以无论我们怎么样保养这个身体，你可以叫它的折旧慢下来，可是它永远不会停止，永远不会停止。这个就是世界的定律。你的房子如果不是炒作的话，一定是折旧，可是一炒了就涨价了哈，就不断的增加它的价值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有一些东西它的价位是不断的下降的，可是我们能够让它的价值上升吗？所以减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看到的每一样事物，每样物质，甚至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健康，我们的体能有的一个符号。家却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符号，所以我们应该是有这么一个体验，或者是有这么一个操练，说有了这个信仰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一天心思一天。希望十二月我来讲到的时候，还是觉得跟二月份的时候那么有力气哈，虽然身体也是已经过了一年了。所以在基督里面，是不是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眼光、我们的一种的思想，永远就是一个加号？还是说我们就跟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理的定律一直在减，一直在减，以致呢我们外体毁坏，内心也毁坏，那这个信仰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。当我们内心一天心事一天的时候，你就会常常听到美丽的谎言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今天我就是跟各位思想这么一个真理。圣经里面有 extended grace， 圣经里面讲到很多恩典，刚刚我们说了恩上加恩。这个 extended grace 呢，在圣经里面谈到恩典不单是现今神给你，不是已经给你的，它乃是永远的，一直在进行当中。恩典不单只在我们生活上面，我们求这个生活上面富足拥有不缺，可是恩典应该是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经历到那个力量，那种的喜乐，那种的不灰心不丧胆，因为有从上头来的力量。这个都是使徒们所经验的，也希望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神面前我们所经历到的。不要光为生活求恩典，要为生命求恩典。不要光为现在求恩典，你已经拥有了很多属灵的恩典，你要为未来永恒前面求更多的恩典。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恩上加恩的生命。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世界上画下一个句号，可是呢基督徒的生命在句号之外还有一个新的 chapter。 希望我们有这样一个看见，你的内心就一天比一天更新。所以今天我从这一段圣经呢，彼得后书一章第三节到十一节，我要从结论讲起。结论讲完呢就可以结束崇拜了，可是呢我从结论讲起。结论在哪里呢？请各位看看一章的十一节。一章十一节，这一节圣经怎么说呢？我们一起来读，刚才也请各位读过了。从结论讲起，一章十一节，请。这是这一段圣经的结论。为什么说是结论呢？因为它这里有这个字，这样，这样。这样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跟前面相关的。你有了前面所有的，那你就会这样子了。如果你没有前面所有的所说的，那这个这样呢就不是你的结论，只是纸上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发展而已。这样你们就会丰丰富富的进入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所以这个结论里面呢，其实是不但一个应许，而且有一个提醒哈。这个提醒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丰丰富富，既然有丰富，当然有贫穷了。这样我们就丰丰富富的进入，还是说这样我们就是平平穷穷的，还是停留在那个贫穷的里面？什么贫穷呢？不一定是生活贫穷，生命的贫穷。 他说你如果有前面呢，你应该是丰丰富富的进入这个永远的国。这个永远的国呢，我们想要想到离开这个世界之后，我们开始另外一个新的 chapter， 我们进入神的国，那个才是永远的国。耶稣怎么说？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，是吧？神的国在你们的心里。所以意思说，这样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现在就进入神的国。假设我这样子来画一个等号，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，那现在教会里面你们都在我们啊，我们都在各位的中间，教会就是神的国，教会构成神国的其中一种形态。所以十一节说，这样你们就丰丰富富的在教会里面经验到神的国。所以那个不是未来的事，乃是现在的事，因为神的国在你们中间。所以其实呢，就是讲到十一节告诉我们这个应许说，如果我们做了前面，如果我们拥有前面的三到十节，我们就会丰丰富富的经历到神国里面的一种蒙福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讲到圣经里面提到神的国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用这样一个英文哈， already and not yet， 已经来了，或者中文呢翻成已然，然后 not yet 是未然，已然未然，已经来了，可是还没有全来。意思说我们现在已经在神的国里面了，可是最终我们还要进到与神同在的那个永远的国。可是是不是我们要等以后另外一个 chapter 之后才期待那种丰富呢？还是说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国了，所以我们应该也经历到这种丰富？假设教会就是神国的一种形态，各位觉得教会丰富吗？我们是丰丰富富的在这个教会里面吗？教会能够丰富，是因为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人都丰富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在这个加跟减的这么一个追寻的里面呢，我们相信神的国可以借助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操练，我们把丰富带到教会，因为我们把丰富带到我们的人生当中。所以我从结论讲起的时候，我还是要跟各位来看这个三到十一节的段落。这一段的思想结构是怎么样呢？第一段三到四节，第二段五到七节，第三段八到十节，所以十一节是我们的结论。我之所以这样子排列呢，因为第一段跟第三段是对称的，或者说第一段跟第三段所讲的内容是一样的，可是中间那一段呢，五到七呢，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说明。所以若是一跟三段是一样的，那中间那个第二段是特别的一个说明的话，意思说你这段很重要哦，这段很重要，这段是整个三到十一节的思想的重心。所以若是我们提到结论部分，这样你们就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的话，究竟我们是要看这个呢，看这个呢，还是看这个什么样的一种提醒教导我们的一种的身体力行，才帮助我们进入一章十一节的那个结论里面，那种丰富的里面。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恩上加恩的生命。若是你看三到十一节，其中第三跟第四节讲到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恩典，神已经赐恩上加恩，神已经赐的，是的。请看第三节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哈。可能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，我们都不知道有这种事情，可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呢，第三节说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的造我们的主。他说神已经将 这是 already 已经做的，这个时间上面呢是神自己做的，神已经给你了。所以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呢，我们可能都不会想到生命和情见的金钱的事情。他说因为我们认识了主，所以我们就已经领受了有关于一个生命还有金钱的事情，神给我们的。很多在马路上经过的人，他所寻求的就是生活。可是进入教会的人，他所寻求的是生命的意义。如果我们还是马路上随便走过的一个人，可能我们还是停留在生活需求的那个层次。可是在我们进入教会的时候，他说因为我们认识耶稣，所以他已经将那个生命跟生命有关的事告诉我们。究竟生活是我们最终的追寻呢？是不是生活上面所需的一切能够满足我们呢？还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寻求一个丰富的一个人生？这是神已经赐的。第二、第四节说，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已经将了，神已经做了，没有人能够做。神已经将一切生命的事，神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有没有？各位有吗？有了哈。所以神已经做的，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在哪里呢？叫我们既然得以脱离这个世上的情欲，就与神的性情有份。各位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神的性情，有神的性情。请问你觉得你生命当中哪一个个性、哪一种性情是神的性情？他说这个神已经给我们了，我们里面已经有的，可是都没有活出来，都没有显出来，都没有很丰富的来表达出来。我们怎么样来操练，让这个恩典之上再加上恩典呢？所以我觉得三到四节是 First Grace， 第一恩典，恩上加恩，我们要加上第二恩典。第一个恩典First grace 是神赐给，神已经给你了，你里面就有的。不晓得你没有发觉，你有一个不同的生命，你有不同的性情，你有不同的应许，你有不同的追寻，你已经有的。可是呢，第二个 grace， 第二个恩典，就是你要自己努力了，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。好，丰富丰富丰丰富富，无论你怎么读都是丰富，对吗？你看打叉的、斜的、正的、直的、横的、圈的，丰丰富富。第一个恩典神给你的，你可以紧紧抓住。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什么，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写下句点，我们也相信说未来还是有个丰富的恩典。可是第二个呢，怎么样才是恩上加恩呢？所以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中间那个段落。刚才我们读了圣经了，我们刚刚读的圣经是一章三到十节。好，第二段落呢是一章八到十节。记得这是第一段跟第三段，第二段呢我们要留到最后才讲，因为第二段是 second grace， 第二恩典。好，这个第二恩典我们操练了，我们拥有了，我们去了丰丰富富。所以第一段三到四节他这样说的，第三节说因为我们认识主。所以我刚刚说了，如果我们是路边的人没有认识主，可能我们追寻的是生活的事情。可是如果我们认识主，这个主呢就是那个招我们的主。可是我们常常忽略这两点，认识了主，招我们主，很好，我们就可以经历丰富的生命。不是哦，请你看第四节哈，我们来回到第四节。第一个神所赐的第三节，第二个神所赐的第四节，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然脱离从世上来情欲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第五节，正因这缘故，你看看有没有个因果的思想在里面？因为前面，所以后面。第五节说，正因这缘故，因什么缘故呢？因三跟四，认识了主，神给你的。正因这缘故， 他说要怎么样？分外殷勤。他没有说神给你了，可以了，坐在那边安安乐乐，什么都不做就享受吧。他说，因为神赐给了我们了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要分外殷勤。有多少弟兄姊妹，因为第三节的缘故，他进入第五节，分外殷勤。我常常觉得可惜哈，认识的主，就有一个动力叫你分外殷勤。有吗？是不是每一位认识的主，正因这缘故，分外殷勤？我教希伯来文，我下学期又要教希伯来文，同学都很怕希伯来文，可是神呢，就给我一个兴趣。当我认识了希伯来文的字母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够，要多认识单字；当我认识了单字，我觉得不够，我要多认识那个文法，还是不够。去认识圣经还是不够，去认识圣经里面的希伯来文、亚兰文等等等等的语文。哎，我们觉得里面非常精彩，这个语文表达出来的跟中文的表达不一样，正因为我尝到那个好处，所以我分外殷勤。弟兄姊妹，认识了主，我们真觉得这个认识够了吗？还是我们觉得我已信主50年了，没有40年了，30年了，够了够了够了，我所该了解的全部了解。还是说我们能够按照彼得所提醒的，你认识了这个主入门，因为这缘故分外殷勤，多一点殷勤去更多的认识，因为里面有更丰富的更宝贵的一些的应许跟一些的经验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今天呢，虽然是2014最后一个礼拜，最后一个月，我给各位一个目标，我们来分外殷勤看看，因为你们已经认识主了。我刚刚说第一段跟第三段是一样的，第八节，我们来看第八节哈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就这几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，认识主。第八节又讲认识主，不至于嫌难，不结果子。然后第九节，人若没有这几样，然后第十节，所以弟兄们，应当怎么样？更加殷勤，有没有？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你们若行这样，就永不失脚。认识了主，与神的性情有份，更加殷勤。为什么彼得一个渔夫，他有这样一个看见呢？他觉得我捕了一船的鱼，没有把鱼捕进海里面，还有更多的鱼，所以他天天出去捕。如果他觉得他捕了一船的鱼，已经把海里面的鱼全部捞尽了，他第二天就不去了。我们经历神，我们认识了他，知道他给我们救恩，今天看了有饼有杯，给我们救恩，洁净我们的罪，给我们丰盛的生命。他第十节说，还是应当更加殷勤。所以第三节跟第八节，认识主，这是一个起点，这是入门。他有没有给我们一个动力？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入门已经够了，我们就没有动力；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是入门，我们再进去再看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丰富的不得了。所以我又讲发生延伸句了哈。我们开第一门课的时候，弟兄姊妹觉得哦，很 amazing 哦，原来读圣经可以这样读。所以有一些呢，就分外殷勤，就继续读下去了。像你们的 David， 继续读下去。有一些觉得我读了第一门课够了，就不读下去了。其实他忘记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丰富。所以这两段，第一段、第三段是一样的。他说，如果你认识，你就有个动力，你就会分外殷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12月给各位的 message， 进入明年2015的，就是看到各位起来分外殷勤的，让你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。下次我来看你们的时候，就会给你们美丽的谎言。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字？ 这个弱这个字呢，就是一个可能说是一个条件，也可能说是一个假象，也可能说是一个偏差，一个误区。弱，我跟各位看几点啊，第八节，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懒不结果子。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第九节，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就是瞎眼，只看见近处的，忘了他旧日的罪，已经得了洁净。若没有这几样，它也是一个条件哦。然后第十节，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不是巧。我觉得这几个好像一样，都不一样。你们若有这几样，如果你们有，怎么样表达出你们有呢？你们要行，没有行等于没有。可是有人呢是没有这几样的，所以第九节呢觉得应该多读两遍哈。人如果没有这几样呢，就是瞎眼的。瞎眼是什么意思？是看见近处的。瞎眼是不清楚的，很模糊的。瞎眼是会碰撞的，会视角的。所以他在第九节说如果我们没有行这几样的话，其实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旧日的罪已经得赦免了。我们其实呢还有更加殷勤可以去行，以致我们永不失脚。所以其实我们就发觉第十节呢也是很重要的提醒，为什么有一些弟兄姊妹来了教会之后过了不久就不见呢？就好像第十节失脚了，他说你们若行这几样就不失脚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条件，这可能是一个假象，这可能是也是个我们的误差，我们的一个错觉，以为说神给了我们就有了。不是，神给了我们行了我们就有了，神给了我们不行了我们还是没有。因为你若真知就必定力行了。所以我觉得彼得不要小看他哦，他还是蛮清楚的，把一些概念跟我们分析清楚，分析的非常详细。若有这几样就会行这几样，所以行这几样坚定不移永不失脚。然后十一节就接着第十节，这样第十一节不是接着第八节，不是接着第九节，接着第十节，行的就可以丰丰富富。感谢主，清楚的教导，一点都不含糊。我觉得圣经本身绝对没有矛盾，思想矛盾，思想没有偏差。所以讲了那么多，什么是重要的呢？当然就是这几样哦，是吧？这几样才能够帮助你带到十一节这么一个丰富的一个结论。刚刚我们说三段，对不对？前面一根三水对照的，中间那段就是这几样。那我讲完这段呢，你们就可以背下来这几样了哈。注意一下，不要打瞌睡哦。有了信心啊，这个是从第五节哈。有了信心，看得清楚吗？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。有了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，如果不背下来，我就不能够担保你一定会行得出来，因为你根本都忘记了嘛。所以等一下就要背了哈。先抽一些那个连胜制的学生来背。行这几样是中间最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前面两个就是你知道了你有殷勤，你知道了你应该殷勤。他说你行这几样，我把这几样分成三组，这里一共有八项，八项三组，八项三组。第一项是根基性的，第一组是根基性的，第二组是内涵性的，第三组是外显性的。什么叫根基性的呢？ 信心永远是所有行为的根基。雅各说，你说你有信心吗？魔鬼也信哦，魔鬼信是什么呀？战兢。你说你有信心吗？用你的行为来证明给我看你有信心。所以信心跟德行是相关的。刚才我们说你有这几样不算，你行这几样才算。所以他说你有信心，你行出来，这都是根基。这个信心跟德行是从哪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资讯呢，或者是学习呢，或者是一些教导呢？就是第三项，知识。有时候我们觉得信心不需要知识做基础，其实知识是信心的基础。我开车来最简单，我必须要知道这条路怎么走，虽然我还是凭着信心开，因为不晓得到那边的时候会不会挡起来，又要再去走另外的路。可是我的信心必须以知识为基础，当我信心以知识为基础，知道这样一个资讯之后，我凭着去行的时候，我的德行就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说我不必读圣经，我不必学习，我不必了解基督教，我不必了解信仰，我信就行了。你信什么呢？魔鬼也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难道可以不上主日学，可以不读圣经吗？如果我们不上主日学，不读圣经，我们所有的信心跟德行都是我们传统、我们民间信仰，或者是我们生活背景、教育背景出来的一些的东西。所以这个是根基性的，整个根基在于你怎么样明白圣经。当你越明白，你就更加殷勤，你就会行出你所认识的这个德行。第二个呢，第二组Transformation， information 很重要，可是如果这个 information 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旧有的一种错误的思想的话，我想这个 information 对你来说完全是客观的存在，跟你主观没有关系。 Transformation 是内涵性的，内涵性是什么？节制、忍耐、前进。节制呢，是对自己，你不能够对顾弟兄说你节制一下吧，你节制一点，你要对自己说我节制。忍耐呢是对人的，我们常常对自己忍耐，对别人绝对不能忍耐。前进呢是对谁啊？对谁啊？对神的。所以这个内涵性的 transform 呢，就是我对自己节制，在什么事情上我要节制呢？很可能在我们有一些事情可以做的，我想到可为而不为，我可以这样做的，可是为着对方的缘故我不为。曾经常这样教哈，有时候我们觉得这是我的自由啊，这是我的权利，我想这样做就这样做，可是我为对方的软弱的缘故我不做。保罗有没有这样教啊？
有，
节制。所以这个节制就是改变我的那个习性，改变我的那种的概念，或者改变我那个生活的习惯。我为着主的缘故，为着你的缘故，为着叫你不跌倒的缘故，约束自己，约束自己，节制。忍耐呢？忍耐就是因为对方跟你不一样，如果对方跟你一样，你绝对不需要忍耐。所以说两个都是姗姗来迟的，十点九点四十五就会十点半才到，反正我们两个都是十点半才到，所以 A 跟 B 都不需要彼此忍耐，因为我们大家都那么忍耐。可是如果一个是快的一个是慢的，就需要忍耐。忍耐是因为对方跟你不一样，我们常常希望改变别人不改变自己。我想忍耐呢大概是改变自己，以致我们能够配合别人。当然你要有这个智慧去分辨哈。所以这个忍耐呢是对自己的，前进呢对神的。活在一个知道神眷顾你、神扶持你、神与你同行，可是也活在一个知道神在你四周围无所不至的一位神，不是交通警察，乃是一位眷顾我们、我们凡事对他负责的一位神。所以其实呢，这个是 transform。 你看如果那个内涵性没有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，我们怎么可能有 根基性的一种行为呢？然后我们常常想到，在教会里面教的就是这个外显性的，教会里面就是爱弟兄哦，爱众人呢、哦，没有第二组，怎么可能有第三组呢？没有第一组，怎么可能有第三组呢？如果没有第一、第二组，我们想的爱就是很肤浅的，对不对？爱弟兄，爱众人，可爱的爱，不可爱的时候不爱，或者今天他可爱爱，明天他反对我，我就不爱。不是，行这几样，行这几样。我们来背一次喽。有了信心，要加上德行；有了德行，要加上喜事；有了知识，要加上节制；有了节制，要加上忍耐；有了忍耐，加上前进；有了前进，加上爱弟兄的心；有了爱弟兄的心，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一起来背，请。有了信心，加上德行；有了德行，加上知识；有了知识，加上节制；有了节制，加上忍耐；有了忍耐，加上前进；有了前进，加上爱弟兄的心；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加上爱众人的心。我们优先选项是哪一个？自己选哦。恩上加恩，你们若认识基督，你们若知道神已经把这个赐给你们，生命跟前进的事都赐给你们，你们就要分外殷勤，这就是加恩 second grace 第二次。第一个恩典是基础性的，神给的；第二个恩典是操练性的，越操练越忍耐，越操练越前进，越操练越有信心。所以回到结论，这样大家都觉得丰富了一点了，已经哈，因为有了知识了嘛，有了知识要怎么样？要行出来哈。知识就是你信心的基础，你觉得啊丰富了一点了哈。所以呢，记得一共有几项？一共有几组？三组。这样比较你们丰丰富富的，怎么样？你们很专心，我知道。进入不是以后，乃是现在。你觉得这八项如果在我们教会里面操练，教会是不是神的国？是不是就丰丰富富？已经丰丰富富了。所以我们来温习一下属灵生命的精神，在基础下面加上恩典，蒙召认识这位主，你都认识了，可是如果你认为认识就可以停留的，你只是在门口，更加殷勤。认识了以后更加殷勤，更加殷勤做什么呢？行这几样。当我们行这几样，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。感谢主，这么简单，这么容易，只是知与行是不一样的。若有这几样跟若行这几样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生命丰富的人，让我们可以在今年，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励志哈。我曾经跟各位讲过一个笑话，君子立长志，小人不立志，小人常立志。君子立长志，小人常立志，常人不立志。其实呢，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立志，更加殷勤。当你更加殷勤的生命有一个目标，你就发觉真是内心一天心思一天，做一个生命丰富的一个人。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，我师父一无所有，其实我样样都有，这么豪爽的一个人啊，豪迈。真正的丰富是你成为财富的主，不是你成为他的附属品。你 master your wealth， 不是让你的 wealth 来 control you。 我们来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是这么的清晰，是那么的宝贵，而且你所要给我们的不单只是今生生活第一层的恩典，乃是要我们在操练当中，在基础上面操练的时候，我们进入更丰富的生命。 愿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真是更加殷勤，以致生命丰丰富富，也因着我们的丰富，让教会成为一个丰富的教会。愿主祝福在这个岁末的时候，我们献上感谢的时候，也让我们成为明年我们生命追寻的一个目标。愿主祝福这个教会，让教会从现在开始就变成一个丰丰富富的神的国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